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啊，今天可以说是小年夜哦，这个在这个除夕前呢，让大家先感受一下。而且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哦，发现这个车少，人也比较少一点点了。新春将近，行政院的林权院长也特别哦，率这个秘书长以及政务委员哦，还有发言人跟法务部的邱部长到台北监狱关。怀我们的收容人，也为免我们这些执勤的同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包含了工程的部分哦，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收容人的一些生活起居，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之外，当然马上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法务部的矫正署，来去找找才刚上任，也是我们原本台北监狱的典狱长黄俊堂典狱长，现在是荣升我们的法务部黄俊堂署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让署长来跟大家聊聊上任后有一些推动的政策，包含了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个监所人满为患该怎么办哦，还有一些这个八大狱政的改革方向，还有跟我们的收容人的家属跟收容人来贺新喜。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两岸三地的时间啊，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比较关心的，在这个时间是生活法律跟生活法庭。那刚才我们也有讲到了，在这个新上任法务部矫正署，也是黄俊堂署长，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上任之后有一些政策面，包含了这个大家知道，昨天呢林权院长也有这个前往这个台北监狱来访视之外，当然这个新春我们有一些这个改善的部分，还有也要来对我们这些收容的朋友、同学跟家属来给他们勉励。当然这时候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矫正署黄俊堂署长，我们先让署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你好，我是矫正署署长黄俊堂哈。
是
首先在这里跟主持人问候，新年快乐哈，以及跟各位听众大家问候。新年快乐。
是的，当然呢，这个上任之后要持续推动很多的政策，对不对？这时候我们也让署长来告诉我们大家，因为大家也很关心的，不管是在这个监所这个部分，还有包含了这个收容人的活动空间会比较狭小，我们也有一些改善，对不对？
是。
我们是不是也来请署长来告诉大家？
好的。那个我们矫正机构它是比较所谓的示范折中的单位啦。
是。
那我们矫正工作最主要 除了消极的监禁以外哈，其实我们更要积极的来从事行为的改善哈，
嗯，
让我们收容能够顺利复归啦。那尤其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收容那个超额的现象很多哈，
嗯，
以及人权意识的抬头，所以我们矫正署一直都很稳健来推动，包括有几项，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矫正法规的研修
啊，
其次就是我们的收容空间的一个人文化的营造，
嗯，
还有我们强化我们后门的政策，所谓后门政策就是假释啦，
嗯，
就是从宽从优的来假释哈，
是，
然后引进社会资源哈，让收容能够顺利复归哈，其次就是强化我们的资讯技术，再提升我们的行政效率啊，这个这些方向来做。
当然呢，这个之前还有听众朋友在关心哦，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这个心理諮商的部分，那也有发现很多高龄的囚犯哦，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着重重点，对不对？
是是，
嗯，
好，那其实有关于高龄的，目前在我们矫正署大概有，因为整个社会化高龄化是一个现象哈，
是
啊，其实，在我们矫正机构也不例外了，他现在目前的收容大概还占有7%左右，所以将来我们会设置专区来收容我们这个高龄的收容人。
嗯，
那在这一部分，我们尽量就是在安全活动空间等等，还有医疗设施方面，以及他们的心理諮商方面，我们会再来着重这个区块再加强。
是，其实当然会发现我们矫正署好像很冷很硬哦，其实并不尽然，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包含了一些所谓的科技化，还有人文化跟这个比较属于跨领域的合作，包含了我们在矫正人员，其实我们矫正人员也是很辛苦的，对吧？
我们矫正工作同仁其实他是大家都没有看到，其实他们在轮班，尤其介护人员其实他很辛苦哈，我们整个的一个人力比其实是很大的，在比较先进国家大概是1:5，我们大概都在1:12左右的一个人力比，所以其实我们的人力比还蛮重的。不过好，我们最近在昨天行政院长林院长也一直强调，尽量我们各种资源都能够来协助我们，把它达成，让我们同仁比较有一个优质的空间跟一个比较缓冲的人力来照顾这些收容人。
是哦，这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更了解的。其实我们很多都是从基层做起的，你会发现哦，我们一个典狱长哦，他可能在全省台湾这个49监所里面就已经占1/3，甚至全部都已经走完过。当然呢，每一个监所他所的特性哦，包含的收容人的对象是不大一样的。当然在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管在作业方面，矫正预症这一块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全新发展，对吧？
是是，那首先我先把这个这样我们收容空间比较狭小的这一部分，我们有一个
说明
处理的方式，我先说明一下了哈。
嗯，
大概整个其实我们在都会区它的一个收容会比较多啦，那我们这一部分会采机动的调整到比较有比较空间比较宽的这个单位，我们会机动的一个调整。
嗯，
其实我们最近一直配合我们华务部的一个假释的一个后门政策，当然前门政策它已经一直在落实了。
是，
前门政策就是属于缓刑，然后是说劳动义务劳动的这一类的。
嗯，
后门就是我们假释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会从优从宽，合适的来，这个提高的假释核准率，让他能够比较顺利的提早回家，能够回归到社会。那么到后期我们会在，目前还有三个地方在增扣建，就是八德外一间啊，跟彰化看守所以及云林二间，这个在增扣建以后，那么我们的收容空间就会加大，所以会达到我们在4年后，我们尽可能去把它达到一人一床的这个目标了。
嗯，好，是，
这个是我们在空间方面。那其他的一个就是在整个厨艺方面，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谈的老人这个区块哈，
嗯，
那么我们另外在整个厨艺，包括我们在教化记性，还有那个学业方面，我们补校方面，我们也强化他们的这个学科方面。
嗯，
那么技能训练方面，我们尽量配合整个社会的脉动，
嗯，
来做一个调整啊，整个让我们受刑人出去，让我们受在监内受训以后，那么能够顺利出监，也能够顺利就业，能够就业，他生活 无语的时候，那么再回头的几率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
是啊，
那在各项处理，当然目前来讲，我们在毒品还有家暴以及性侵的这个区块，我们尽量会在跟一些专家学者啦，然后大家开拓一个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处理模式，我们尽量协助我们同学能够顺利的来调整过来，然后再顺利的回归到社会。
是，
这个大概我们在处理方面各项方面会给他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配套。
是，嗯，相信哦，这个大家听到了，我们的署长有针对哦，在新的在一年这个属于今年哦，当然让大家也看到了整个推动政策，不管是在这个监所我们的活动空间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工程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作业矫正的这一块，让大家有看到了我们的一个规划。那当然呢，在这个新春的这个贺新年，这个全省监所我们当然会有让这个收容的这个家属来会面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让署长呢给予我们同学跟家属一段话？
好，是的，谢谢。这个首先呢，我请各位家属都能够放心了哈，因为以我个人的一个，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做法，我们都把我们的收容当成一个大家庭哈来看待了。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我们除了办有各项的这个一个活动以外哈。那么另外我们也会有加菜，所以这个部分请我们家属能够放心了哈。
嗯，
那我们尽量能够把小孩在这里或是家人在这里，尽量能够把他们调整到他们能够把过去的一些比较偏的方向能够调整回来，让他能够顺利的及早回家了。另外我在对同学方面我也想用一句话来勉励我们同学啦。
是
好，当然今年是鸡年我就用鸡年的这个来勉励同学，用台语的一个俚语哈，就是说做家爱庆啦，做人爱病啦，也就是说要能够脚踏实地用心的来过日子啦，保持很好的善行，努力的在矫正机构里面好好学习一技之长，或是把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调整过来，能够顺利的赶快及早假释回去，好，然后能够来协助分摊家庭一些责任，好好平平安的过日子，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是哦。我们用黄太太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所谓跟署长的一个管道通话的部分？其实有，我们矫正署本来就有一个这个网站，对不对？
有。
嗯，
就在我们那个矫正署，我署长这个网站里面，随时都 OK 的哈。
对，
我们也希望都各界有什么意见的一个反应，我们尽全力的来把它达成，来把它反映。其实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我们同学能够顺利的回家，做一个很守法的公民哈，这个才是我们最主要目的。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要来这个解决听众朋友的这个法律问题之外当然呢，元宵节也即将到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矫正花区这个灯区当然在元宵之前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署长来特别介绍给我们大家，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是，好，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平安。
嗯，拜拜。
好，拜拜，谢谢，谢谢。
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手交出誓言，不禁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是怎么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呢，由法务部矫正署黄俊堂署长哦，针对这个新春以及上任的这个八大预政改革方向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包含刚刚呢，还有我们这个监所的这个家属哦，让他们能够放心安心。当然呢，也要紧接着又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在这个昨天我们还跟大家在聊到了就是有关于台北地检所侦办 W Hotel 这个香艳的案件在台北地检的一个这个处理情形也说明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试用毒品是不好的，那如果你真的碰到又是第一次试用这个毒品，该如何去处置等等我们当然今天在节目里面就好的跟他聊一下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跟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打个招呼了。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主任检察官许祥珍，在这边也跟大家先拜个早年，进驻新春愉快，万事如意咯。
哇，小朱先生说是你的忠实听众，
啊，你朱妮
啊，对，没错其实呢，来到了我们台北地检，大家都知道案件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都是非常热情热血的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了，我们针对这个 W Hotel 这个毒品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香艳之下发现，哎，这个好像越来越多的这个市政都一一的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个毒品的部分，今天来跟大家聊。如果你真的被警方查获，这是被或者是被举报第一次使用这个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通常呢，你碰到检察官会怎么去处置？那或者是说你现在有点害怕，已经有碰上了，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子的哈，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如果您是第一次因为试用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这边所谓的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我们常见的了哈，第一级的话大概是所谓的海洛因或是古柯碱，第二级的话我们常看到的大概就是所谓的 MDMA 或者是说阿非他命，好，那如果是第三级的话，目前为止我们试用第三级毒品的话，还不是犯罪，除非你是持有一定的数量或是有贩卖转让之类的这样子的问题好，那如果是试用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的时候是第一次犯的话被我们发现了被移送了，或是被有的那个家里的家长或是兄弟姐妹会大义灭亲来举报的时候呢，我们检察官收到这样的案件通常会做两种处置方式是两种可以选一种那第一种处置方式是我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条第二十条有规定，我们会向法院申请一个裁定，然后请这一位施用的被告到乐界的处所去做观察乐界，那观察乐界呢原则上大概是两个月的期间，然后那在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在乐界处所里面的医生就会评估说这位被告还有没有施用的倾向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继续强制戒治下去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就为期到一年我们还会再去跟法院申请一个裁定，但是呢如果医生评估的结果是认为说没有在施用的倾向的时候呢，就会把它释放出来，然后我们后来会做一个不起诉处分作为一个案件的终结，这是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种可是呢这个处理方式的话当然就是说会拘束到所谓的人身自由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刑事诉讼法253条之一和之二有规定说给这个被告有一个附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是去戒除毒瘾治疗的缓起诉处分，也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在外的去医疗院所做这个戒毒的治疗那他这个整个戒毒的期间我们叫缓起诉，暂缓起诉他，就是给他留校查看看他是不是有戒除毒瘾的决心然后呢所以呢他的好处就是说他比较不会拘束到人身自由，但是呢他期间比较长，因为我们这个缓起诉留校查看的期间通常是两年，所以就在两年内的其中一年的时间要好好做戒毒治疗，而且两年内 都不能再犯任何犯罪。
是啊、我们现在插播这个，我们听到一名大炮，他说他第一次被抓到这个持有二级毒品，数量是一瓶啊、他当下也有试用，也现在已经有验尿了，以及抽血啊、这个验尿的结果肯定已经验出来，不过他会被判什么刑责？一定会被勒戒吗？除了勒戒，他说他现在有听了一下，他之前有听到我们在介绍那个戒瘾治疗，那戒瘾治疗机会好像对他来讲不大，事发到现在不到一个礼拜，会不会这个第一次开庭就直接叫他去勒戒？他连申请都没得申请，那他想知道戒瘾治疗跟勒戒差异别在哪里？会收费吗？
好的，针对大炮这位听众朋友的回答哈，您刚才有提到说您是第一次嘛、那原则上我有刚才讲过了，我们检察官可以处置的方式就是两二选一，一个是观察勒戒，那这个就是会被关哈、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做缓起诉的戒瘾治疗。当然哦，您因为才刚案发一个星期，可能检察官还没有传唤开庭啊，不过没有关系，如果您真的很担心，而且您比较自己比较希望是做戒瘾治疗哈、可以因此根除你的毒瘾的话哈、我会建议您可以写一个书状哈、然后呢就递到，可以用亲自递送到我们地检署，看看是哪，您看您是哪一个辖区了哈、送到那个地检署的收发室，或者说你就是直接寄一个信件哈、然后书状寄到地检署，我们就会把它送到这个承办的检察官这边，你就表明说你有意愿啊、要做这个戒瘾治疗的缓起诉处分，那这样检察官看到以后，他原则上哈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会尊重您的意愿来这样做了。
嗯，是。那是不是也像主任刚才讲的，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对不对？
对。
那检察官他自己会如何去决定呢？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
就是说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听众或是那个
民众
看吧啊，民众有一些质疑说，哎，为什么这个 A 明星他是戒瘾治疗，然后 B 名人呢就被关起来了？不是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试用毒品嘛？好，那我在这边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了哈，就是说如果原则上哈，这个被告他坦诚他自己有试用毒品，然后也是第一次才试用毒品，那他如果自己愿意自费，对，刚才大炮有讲到这个戒除毒瘾治疗是要自己付费的哈。那如果以台北地检署为例的话，这个一年的疗程哈，大概前前后后加起来总费用哈是23000块左右，是健保不给付的哈，所以大家也要考量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好，那他如果也愿意自费，然后而且愿意去接受这样大概一年左右的戒除毒瘾治疗，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没有涉及到其他的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通常这个时候会愿意给这位被告做一个缓起诉处分，就是要让他去做戒除毒瘾的治疗。可是反之如果呢，第一个他没有钱去做这个戒瘾治疗、而且他也自己自揣没有办法按时去做、因为如果没有按时去做，或者说根本没有钱支付，到时候等于说就是违反了我们检察官给他做缓起诉处分的这个条件，所以会被撤销缓起诉，这样这个案子是会被起诉判刑的。其实对这位被告并没有什么好处，那还不如去观察勒戒了哈、对，那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根本就没有到庭。或是他到庭了，就他不承认他有施用，或是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还有其他的刑事案件正在被侦查、甚至已经被起诉了，或是根本就已经被判刑了，可能要被关了。那我们会考量到说，他可能如果给他做一个缓起诉的话，他之后这个缓起诉会被撤销掉，因为他等于说是在缓起诉期间内有被起诉的情形啦，有被判刑的情形，这是又是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缓起诉是要被撤销的，因此我们就会倾向说不要给他做缓起诉，那还不如申请观察勒戒。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解除我们这个民众的疑虑我们有发现，不管在网络上这个报章媒体都有在针对这一点的一个质疑。刚刚呢，我们的主任也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我们也希望大炮你自己也先决定好。那最后呢，我们也用最简短时间来告诉大家，其实新春时间也小心不要变成是犯罪被害者对不对？
没有错哈，在这边特别呼吁大家一下哈，大概有三点呼吁啦。第一个，我们从1月19号开始，其实警察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春安哈，就是所有临检都会变多，而且呢，加强速窃啦，还有这个加强查缉诈欺也会变多。所以哈，在新年期间，如果哈，难免会跟亲朋友好有大肆畅饮、大吃。大块吃肉哈，那千万记得喝了酒以后就不要开车，否则的话，酒驾被拦检吹酒那个酒测的几率还真的是蛮高的。这是跟大家特别提醒哈，不要新年的时候还要被移送到地检署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新年期间宵小比较容易出没，所以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检查门窗，把它好好的锁起来。那如果数日未归，不是说要去南下、东下，或者说要出国哈，那个宵小是会观察的哈，所以呢，如果家里可以装一个可以自动亮灯的开关的话哈，那窃贼比较有一些警惕，认为说啊，这个家里还是有人在的，比较不容易闯入了哈。那还有贵重的物品哈，就不要放在家里面，最好就是如果家里有保险箱可以，或者说放在银行里面的保险箱会比较妥当一点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过年很多人可能缺钱用，所以呢就开始行诈骗的念头哈，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就可能会假借亲朋好友的名义来借钱，可是他实际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又冒用亲朋好友的名义，那一时不查可能就会上当。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一定很流行用网络来拜年，所以这些网络通讯软体 FB 啊 Line 啊 WhatsApp 也很容易就是被歹徒盗用账号，然后变成说变成和跟那个其他亲朋友好友拜年之外又来诈财哈。所以我们这个通讯软体的账户呢，千万不要用太简单的密码，或是所有的通讯软体都同样用同一组密码，就很容易被骇客入侵哈。然后也不要用那个公共的电脑来登入 FB 或是 Line， 或是收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邮件或是简讯认证码，免得自己的账号被侵入，因此变成歹徒下手的对象。对，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
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台北地检许向真主任检察官。